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上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热潮中，出国学生中男性青年居多，而女留学生往往是凤毛麟角，他们大都处于豆蔻年华，有着开明的家庭背景。然而在数量稀少的女留学生当中，却有一位年过半百缠裹着小脚的老人，他带着一儿一女远渡重洋来到法国求学，成为法国勤工俭学队伍中一位特殊而且非凡的学生。这位奇特的女性就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烈士和中国妇女运动先驱蔡畅的母亲葛建豪。年过半百的小脚老人为什么要远渡重洋去法国求学？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他离家出走追求新生？葛建豪为什么被大家尊称为革命的母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革命母亲葛建豪的风雨人生。葛建豪1865年出生在湖南省双峰县荷叶桂林塘，当地呢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曾氏家族，建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还有就是葛建豪的娘家葛氏家族。葛建豪的父亲葛宝吾原来是湘军的参将，后来做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葛建豪从小是聪明伶俐，而且非常有悟性，5、6岁时开始读书习字，能够背诵四书等经典。16岁时奉父母之命，他嫁到了30公里之外的永丰，与蔡家的儿子蔡荣丰结婚。但是葛建豪结婚以后啊，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是非常关注社会，关注民生。葛建豪刚出生的时候其实并不叫建豪，而是取名蓝英，这个名字带有旧式妇女的特点。在千千万万的旧式妇女当中啊，这个名字有着贤淑乖顺的意思，但这个顺耳的名字让葛建豪自己很反感，甚至感到羞耻。难道女人只能是花花草草弱小生命的代名词吗？他不甘心，我的生命怎么就依附在花草的点缀中呢？于是在成为6个孩子的母亲以后，她依然不甘只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贤惠妇人。她养育过3个女儿，因为她的坚持，女儿们没有裹上小脚，也避免了重蹈她的苦痛。当然这个举动在当时呢是大逆不道，但是为了保护女儿拥有一双天足，她本能的奋起抗争，倔强地张开微弱的双翼，寄予女儿一语温情。后来在最小的女儿蔡畅出生之前，葛建豪在家乡遇见了女革命家秋瑾，经过一席长谈，也决定了她后半生不同凡响的命运。当时秋瑾从日本留学回来，已经成为革命者的秋瑾这次回乡是为了跟丈夫解除婚约，争取自由之身。秋瑾的行为如同在封建池塘里投入了一块巨石，马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女革命志士的勇气却让很多苦难妇女暗暗地敬佩，葛建豪就是其中之一，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前一直困扰他的婚姻痛苦、不公世道，还有生活负重的烦恼，通通在秋瑾勇敢无畏的行为当中找到答案了。这个答案在他生命里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也为他以后远渡重洋求学埋下了重要伏笔。 从此之后，葛建豪教育子女最有说服力的榜样就是秋瑾。刚才我们提到，蔡畅是葛建豪的小女儿。13岁时，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从而促使葛建豪离家出走的心愿变为行动。蔡畅出生在1900年的5月22号，学名是蔡成熙。因为喜欢这个天性开朗、活泼机灵的小女儿，葛建豪总是亲昵地称她为毛妹子。但是丈夫蔡荣峰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俱全，还经常吸大烟，把家里典当一空，接着又把目光放在了可以变成银子的女儿身上。但可惜大女儿不等成年已经夭折，二女儿18岁出嫁了，家里就剩下13岁的小女儿蔡畅还在西夏戏耍。她狠狠心把这个没长大的女儿卖给了有钱人家去做童养媳。丈夫的这个无情举动彻底激怒了葛建豪，他顾不上三从四德的约束，更不管邻里说三道四，甚至冒着被宗祠惩罚的风险，毅然决定我要救回女儿。女儿就是他的生命、希望，也是他的未来。怎么救呢？葛建豪左思右想，只有一条路，横下一条心把女儿救出苦海，离家出逃。就在蔡畅要被接走的那个深夜，葛建豪趁着街坊邻居沉睡之际，带着蔡畅坐船逃往长沙，投奔他的二儿子蔡和森。13岁的蔡畅跟着母亲离开家乡，尽管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母亲心中的苦涩，但也知道母亲背井离乡怀有何等的凄凉。不过只要有母亲在身边，那就是最安全最幸福的。这次离家出走，母女俩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双双进入长沙著名的周南女子学校。蔡畅读书，葛建豪一边手工刺绣赚生活费，一边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为了让女儿潜心读书，他日夜辛勤地劳作。在这样一个充满革命思想的学校里，葛建豪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刊物，加上蔡和森在长沙和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已经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的心也变得年轻而充满活力。他毅然告别了使用了48年的蓝鹰这个名字，给自己重新取名叫建豪。而蔡畅也在母亲影响下把名字蔡成熙改成蔡畅。在母亲的羽翼下，在哥哥蔡和森的教导下，蔡畅无忧无虑地接受着先进民主思想的沐浴，这也为他以后成为职业革命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葛建豪刚到长沙不久，再次经历了一次人生的重大事件，这次带给他的是思想领域的飞跃。以前本能抗争的潜意识变成了自觉反抗的萌芽。那是1918年4月17日，在葛建豪居住的岳麓山下的茅草房里，诞生了一个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组织——湖南新民学会。葛建豪和蔡畅目睹了蔡和森、毛泽东等十多位革命青年怀着激愤真诚的心情宣告新民学会的成立，他们也成为这段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尽管葛建豪因为年纪大，蔡畅因为年纪小，只是旁听者身份，但是挂在口头的革命在他们眼前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果实了。新民学会成立以后，经常会在葛建豪家里开会，渐渐的他知道新民学会正在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那就是输送青年接受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政治思想。这个运动对已经50多岁的葛建豪同样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决定积极筹款为儿女创造勤工俭学的机会。再后来，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决定，那就是不仅让儿子女儿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我自己也要去。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或许不是难事，但是对于已经年过半百的葛建豪来说，那绝非易事。他不仅是小脚， 而且没有一丁点的法语基础。但是葛建豪一点没有胆怯，他说，不就是不会法语吗？我可以学，不就是几十个弯弯曲曲的字母吗？是，我有一双小脚，小脚怎么样？我走到今天，跌倒过吗？母亲的要求得到了儿女的支持。就这样，1919年的12月25号，去法国的时刻来了。已经53岁的葛建豪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勤工俭学的行列。为此，他跟徐特立、黄其生一起成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队伍中年纪比较大的特殊留学生。葛建豪以他救世女性的小脚，硬是走出国门，跨越重洋，勇敢地面对世界，仅此一人。这批湖南籍学生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时，上海申报用大块的版面报道了葛建豪开明和勇敢之举，这篇报道也轰动了上海，葛建豪成为妇女们追求解放的楷模和榜样。当自由而美丽的法兰西随着航程的推进越来越近，葛建豪再次感受到了当年离家出走时的心情，一个全新的生活渐渐地靠近了他，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呀！跟葛建豪一家同行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儿媳妇的向景瑜。向景瑜和蔡和森在国内很早就认识，渐渐由志同道合的革命友情发展为生死与共的爱情。到法国以后不久，他们手捧《资本论》，结为向蔡同盟，成为革命伴侣。葛建豪一家到法国以后，很快结识了先他们到法国的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维汉、赵世炎等有志青年。而这些人当中，葛建豪最喜欢来自湖南长沙的老乡李富春。而李富春对蔡畅也怀有特别的好感，加上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越走越近，最终结为终身伴侣。刚到法国时，葛建豪无论是生活还是语言都遇上了很大的困难。他跟蔡畅、向景瑜等人一起分到法国南部一个小城的女子公校去补习法语，而蔡和森则到男子公校学习。这所女子公校里大多是亚洲留法的年轻女子，不要说其他国家学生怎么看待葛建豪那双奇特的小脚，就连中国女学生也大多是在反封建思想影响下走出国门的。跟一个小脚老太太同窗，大家心里总是有些别扭，对葛建豪不是投来惊讶的目光，就是投来鄙夷的目光。但葛建豪自己大度坦然地面对这些奇特的目光，照样跟大家一起出操，一样用小脚跑步。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挺直腰板，从来不躲避别人的目光，更不隐藏他的小脚。他经常说，同学们，这是封建社会的见证，反封建就要从这双小脚开始。因为他的坚强豁达，年轻学生们渐渐接受了这位长辈同学，而且因为他的年纪和不同寻常的经历，很快成为大家可亲可敬的母亲。法国本来是一个美丽浪漫的国度，但法国也是无情的。来自中国的华人在这里逐渐感受到所谓东亚病夫带给他们的种族歧视，加上中国人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支撑着，远离故土的游子们就好像失去母亲的怀抱而无依无靠。原本在国内说好的勤工俭学的各项条件，到法国变成了废纸一张，那些设想中的美好前景在繁华的高楼大厦前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学费，没有工作，更没有面包，没有生存的基本条件，还拿什么保障学习呢？勤工俭学的学生毕竟是国内精英，具有革命萌芽意识的人，他们懂得想生存下去，那只能靠自己。但是在别人的国度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可想而知这要付出多大代价。为了生存权和求学权，留法学生在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人的组织带领下，前去中国驻法国公使馆交涉。葛建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他扭动着小脚，步行几十公里前去巴黎驻站。但是因为北洋政府腐朽无能，还有法国政府强国霸权，最终导致这场抗争失败。 葛建豪的儿子蔡和森还有100多名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无理由地驱逐出境，已经怀有身孕的儿媳向景瑜很快也就回国了，就剩下女儿蔡畅跟自己在巴黎相依为命。但坚强的葛建豪没有放弃学习，更没有失去信心，他仍然日夜刺绣，用他精细的香绣工艺维持着生活。希望总是追随坚强的人。1922年，法国旅欧共产党支部在巴黎成立了，李富春、蔡畅都加入了共产党。葛建豪的心里又多了一份牵挂，多了一份责任，因为他成为党的母亲了。在支部经费发生困难时，他总是无私地拿出最后一个法郎给在支部工作的李富春和蔡畅。在法国，养党养家，那是葛建豪最大的快乐，也是他最神圣的责任。1924年春天，葛建豪在法国迎来了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那就是蔡畅的女儿李特特。蔡畅和李富春结婚以后，原本不打算要孩子，但是这个意外闯入的小生命带给他们的不是意外的喜悦，因为蔡畅知道，一旦生下这个孩子，将来势必要为此分心，也势必影响工作和学习，于是他决定中断妊娠。李富春也同意妻子的做法，他们结合的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天伦之乐，更不是为了延续香火，而是为了革命途中能够携手并肩，志同道合，共同走向中国革命胜利的彼岸。但他们没想到，法国法律啊，禁止妇女堕胎，当时没有医生敢为这个在他们眼里有点近似残忍的中国妇女做人流手术。李特特是幸运的，不仅因为法国有禁止堕胎的法律，还因为他在法国有一个特别的外婆。葛建豪为了保住这个革命后代，以牺牲自己心爱的学业作为代价，向蔡畅承诺，你们放心，孩子出生以后绝对不会影响你们的工作，我来承担抚养外孙的重任，让孩子成为革命的接班人。1924年春天，李特特在巴黎顺利出生了。蔡畅为了防止再次怀孕，果断地做了结扎手术。对于小生命的降临，最喜欢的当然是外婆葛建豪了。她按照蔡畅名字头两个法文字母的 T， 给新生婴儿起名叫李特特。李特特出生不久，李富春跟蔡畅根据中央安排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了，留下了外婆葛建豪和8个月的小特特在法国。为了回到祖国，葛建豪带着小特特漂洋过海，终于在1925年回到了阔别了5年的祖国。而此时蔡畅和李富春却在遥远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后来的很多年，李特特都是跟外婆一起生活，对亲生父母的印象非常陌生，也只是从外婆口中得到一点对父母的了解。李特特一生对外婆都有着特殊的感情，而外婆的慈爱和伟大的人格力量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葛建豪一辈子追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低潮期，上海、武汉、广州这些曾经的大革命中心已经是一片血雨腥风、白色恐怖了。当时60多岁的葛建豪以革命母亲的名义郑重地向儿女们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的愿望被蔡和森、蔡畅劝阻了。他们对母亲说，妈妈，现在斗争形势太严酷了，党组织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很难开展活动，您年纪这么大又是小脚，入党反而会给党组织添麻烦，现在您留在党外同样可以为党工作。尽管葛建豪没有实现入党的愿望，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履行了一个革命母亲的责任。他一边积极办学，完成党交付的各项秘密工作，一边含辛茹苦地抚养着革命后代。葛建豪的一生承受的苦痛可以说太多太多了。他从法国回国之后，短短几年间在大革命当中一连失去了3位亲人。他的长子蔡先禄 1922年得知弟弟蔡和森从法国回到上海，就到上海参加了革命，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他在担任广州罢工纠察队队长时，在一次跟香港警察作战中身负重伤。当警察得知他是纠察队长后，残忍地把他活活砍死，抛尸大海。这时刚刚回国的葛建豪得知儿子牺牲了，满头的黑发一夜全白。三年之后，他最喜欢的儿媳向景瑜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时隔两年，他最疼爱的儿子蔡和森又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一生坚强永不言退的葛建豪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1943年3月，在家乡破旧的茅草屋里，葛建豪怀着对革命成功的祝福和对远方亲人的思念离开人世，终年78岁。葛建豪一生热衷于女学教育，曾两度主办女子职业学校，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革命活动，被后人尊称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顾宝姿，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